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18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36章，加拉太书5章，导读。先知以赛亚得到关于以色列末后日子的启示，神降下严厉审判，都因为子民拜偶像而导致的，而审判的规模在第3章将继续扩大。首先1-7节，万军之耶和华介入以色列人当中，目的是除掉他们所依靠的一切，因他们宁可依靠地上的饮食和社会统治阶级，甚至依靠行法术的宗教，也不依靠神。但为什么缺衣少食会发生在神的子民身上呢？其原因在8-12节，那就是犹大百姓言行举止都背叛神，像索多玛一样以罪恶为荣。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义人必不害怕，而恶人终必受到报应。接着3:16-4:1，先知描述神在法庭上审判众民，首先是审问领袖，因为他们吃尽了神葡萄园的果实，而对神的百姓的管理变成了欺压。然后神又审判整个耶路撒冷居民的狂傲，必让他们被掳成为奴隶，甚至男人全部都战死，女人找不到依靠，所以一个背弃神的将亡之国，下场必定是悲惨的。4:26，神施行可怕的审判之后，必赐下荣耀的救恩。正如保罗在新约中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得救。帖撒罗尼迦前书5:9。旧的葡萄园被百姓糟蹋了，但是神将让一个新苗长出来，那苗就是弥赛亚，并在被掳归回的子民中长出来。因为神的公义和焚烧的灵将会借着大卫子孙弥赛亚耶稣来洁净归向他的子民，他们的名字将被记在生命册上，分别为圣。弥赛亚必救赎渔民，并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所有在生命册上的子民都将重聚新耶路撒冷，神的云柱火柱将永远与子民同在。56章是以赛亚书的第2部分，先知的诗歌混合着未来与现在，所以读本书我们必须要适应诗歌、预言、历史之间的跳跃性的写作风格。描述完弥赛亚再来的荣耀之后，5:1-7，先知就唱了一首葡萄园的情歌。以赛亚称呼所亲爱的是指耶和华，而以色列是神的葡萄园。诗歌主要的意思是神费尽所有的心思把以色列这个葡萄园栽在应许之地，悉心的照顾，可是这个葡萄园却自己长出了无用的野葡萄。其中3-7，神叫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评评理，神已经尽力了，还是无药可救，只好撤去篱笆，让他荒凉和被敌人践踏。8-30，神就向结坏果子的犹大国发出6个灾祸的咒诅。第一祸8-10是崇尚物质主义的灾祸，他们这些房地产的商人呢，真是贪心，不断的买房买地，把物价抬高，但必有许多豪华的房子无人居住，土地虽多却没有收成。第二祸11-17是醉酒和宴乐的灾祸，他们根本不关心神的事。第三祸18-19是虚假和怀疑神的人的灾祸。第四祸20是称恶为善颠倒黑白之人的灾祸。第五祸21是至高至大达人之祸。第六祸22-24是饮酒作乐 和收受贿赂的政府之祸，他们必如灰飞烟灭，因为他们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话。以色列圣者这个称呼在以赛亚书出现过25次，与弥赛亚有密切的关联。以上六祸是神发怒审判的根源，这些人必被埃及和亚述帝国所灭，也可指神在末日的战争中所施行的审判。最后第六章是以赛亚先知看见异象和神的差遣，这一章就了我们聚会程序的聚会崇拜的程序。1-4节描述先知在圣殿看见神的荣耀，而乌西亚王统治南国有52年了，他曾进过圣殿，强行代替祭司向神烧香，结果神呢叫他当场得了大麻风，到死都与神人隔绝。当他死的时候，以赛亚却在圣殿看见神荣耀的降临，神宝座高高在上而不容人侵犯，又有如火一样的撒拉弗在宝座的周围谦卑的敬拜，并高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里表明呢，敬拜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神。5-13节证明那看见神荣耀的人第一步就是为自己和百姓认罪。接着神吩咐用祭坛上的火炭来洁净先知的嘴，然后呢对先知发出了呼召。以赛亚主动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任命先知去传讲启示的以马内利的信息给百姓。奇怪的是，神竟让听的人听不明白，故意让他们变成瞎子聋子，等时候到了才能看见听见和明白并得到医治。那先知就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医治呢？不然讲一辈子这些人也不会听呀。神说要等到被掳的渔民回归的时候，在他们当中会有人接受弥赛亚耶稣的。这就是神的工作，不是人想信就能信，新约的福音的奥秘就在于此。新约加拉太书5章，使徒保罗用旧约的例子反驳那些犹太律法基督徒，然后转向加拉太的信徒。但是基督徒不用守律法就可以自由放纵了吗？接下来1-12节，保罗了解加拉太人似乎已经被犹太律法主义的病毒感染了，他们以为信了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摩西律法并接受割礼。保罗提醒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又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将他们从律法咒诅中拯救出来，还得了圣灵里的新生命，这是神的工作，而只有在神的工作范围之内才有自由，才有真自由。但是如果接受神工作范围之外的割礼，那基督就无法救他们脱离罪恶了，因为他们仍在律法之下，实际上是与基督隔绝并从恩典中堕落了。人若选择离经叛道，很可能会失去救恩，所以千万不可背叛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今天一些基督徒故意删减或者添加什么在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之上，那救恩就可能立刻失去。然后保罗把以上的信息应用在加拉太信徒身上，他们以前在天路的跑道上跑得挺好的，却有人在跑道上放了迷惑人的障碍物，即有人放了一点点病毒在教会里，就导致更多人跌倒了。保罗对这些犹太律法基督徒发出更大的咒诅，因他们引诱外邦基督徒受割礼，还以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够完全，需要花点耐心叫外邦人接受割礼才算平安。 这样就不会受到犹太教的迫害了，十字架也就没那么讨厌了。保罗就被他们气坏了，巴不得他们到处去割割割，最好把自己都阉割成太监得了。虽然加勒太人蒙召得了自由，但不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而用爱心彼此服侍。神子民的标记不是律法，而是生活上的生命表现，因为圣灵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十三至十五节是交叉协作结构，中心是爱人如己。若没有爱，自由就不是真自由。如果基督徒之间彼此争斗，只会放纵肉体，给罪恶制造机会。十六到十八节，所以保罗呼吁我们要顺从圣灵行事，而不是顺从私欲行事。圣灵与肉体是一场血淋淋的战争，肉体是指人活在神旨意之外，而不让圣灵来影响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人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受律法约束了。而不顺服圣灵的基督徒根本就无法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保罗在十九至二十一节列举了肉体情欲的事，包括性、宗教、人际关系和饮食方面的罪。属肉体的人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和圣洁，不能承受神的国。二十二至二十六节列举了圣灵里的生活，圣灵的果子是单数，表明合一和圣洁。第一组是仁爱、喜乐、和平，主要是对神的关系。第二组是忍耐、恩慈、良善，是对人的关系。第三组信实、温柔、节制，是对自己的态度。圣灵的果子是由神的力量成就的，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并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一个拥有圣灵而得自由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不会为贪图世上的虚名而与人彼此相争。应用，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对以色列当中一些只顾虚名而不顾别人死活的领袖发出警告和审判，也对那些狂傲的百姓发出审判。他们只喜欢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注重外表仪式，而内心呢却是恨神恨人，与不信的人没有区别。使徒也对那些传律法主义的假教师和没有分辨力的信徒发出警告，要除去肉体情欲的罪恶，顺从圣灵，并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见证来。所以我们若是主耶稣的门徒，就不可依靠世上一切的关系、财富和地位，也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若我们觉得自己是生活的主宰，甚至觉得自己有绝对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方式，这种态度将会不知不觉地接纳奸淫、污秽、邪荡及各种放纵性生活的罪恶。在邪术、算命或者半仙、烧香拜佛、占星术等等各种拜偶像的事上放纵自己，也在仇恨、尊敬、嫉妒、恼怒、纷争、结党、异端等人际关系上放纵自己，甚至在吃喝玩乐等日常饮食娱乐上放纵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凡事顺从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基督里做个新造的人。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圣灵的果子。